个周末呢是 Memorial Day Weekend， 是我们纪念在全美的历史上为国家利益阵亡的战士的这样的日子，感谢他们为别人的自由和幸福献出自己的宝贵的生命。奇妙的是呢，我们今天按照我们的行程啊，没有特别安排，今天我们刚好来到传道书第八章这一段经文。也许呢，神借着这个告诉我们啊，凡事都有定时，我们需要事先准备。那么传道书第八章第二节他说，我劝你们遵守王的命令，即是神启示，也当如此，不要急躁离开王的面前，不要固执行恶，因为他凡事都随自己的心意而行。王的话本有权利，谁敢问他说你做什么呢？凡遵守命令的必不经祸患，智慧人的心必能辨明时候和定理。那么今天我们知道大部分的国家在世界上都没有国王，那么这里面指的就是政府啊，是我们指的对政府的一个态度。从这段经文里面可以看到，政府的权柄、它的来源和它的执行，这里面讲的指神启示，指的是政府的权柄是神所设立的，它的源头呢是神。遵守命令，我们讲的遵守命令，这里面指的是政府的执行啊，它的行政的执行是通过法律的，这样的权利是不容抗辩的。那么美国呢是一个以基督教原则和伦理建立的一个国家，在美国的独立宣言里面清楚的宣告啊，如果看这一段独立宣言，这个是最后这一段清楚的宣告，我们因为坚定的相信神的保守和护佑，所以呢我们用生命、用我们的财富和从神那边来的这样一个荣誉来共同的宣誓。所以宣誓这件事情是因为神，是因为神。那么从宪法的序言，大家知道这个也很有名啊，讲到 We the people 啊，宪法，美国宪法这段序言，这段序言里面可以清楚的看到政府的执行，它的目的啊是为了建立更美好的联盟啊，为了树立正义，保障国内的安宁啊，提供各样的防务，促进公共的福利，并使我们和我们的后代享受神的这个 blessing 啊，享受从神而来的自由的祝福。的祝福是从神里面来的，共同的捍卫它。所以在罗马书十三章一节里面讲到，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所有的权柄都是出于神的。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所以这地方讲到抗拒掌权的就是抗拒神的命。抗拒的话呢必怎么样，自取刑罚。所以顺服政府的权柄并不等于说政府他们做的都是对的，不是因为他做的对做的错，不是我们来判断对和错，所以我执行和不执行。这里面一个重要的原则是让我们知道政府的权柄是从神那边来的，当我们顺服政府的时候，我们就在学习顺服的功课。希伯来书五章八节里面讲，他讲指的是主耶稣啊，他虽然为儿子，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服，他既得以完全，就为凡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 和旧的分别啊。所以这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课，主耶稣给我们立下一个榜样，是一个什么呢？是一个顺服的榜样，顺从啊。当我们学会在苦难当中顺从的时候，它就成了我们得救的根源。那么我们知道顺服政府不是一件方便的事情，比如人要缴税，我们都不喜欢缴税，觉得税很重。比如说要顺服政府的城市的规划管理啊，这个 zone 是可以做 business， 这个 zone 不可以，这个 zone 只能够啊做这个resident 啊等等，我们要顺服这样的规划和管理。发生战争的时候呢，要被征兵役，对不对？很多人都不喜欢，因为征兵役就有可能要牺牲生命，所以这些都是不方便的事情。战争和牺牲是一个非常残酷的现实，但是在战争当中，很多牺牲的这些战士，他们都是为了回应神的呼召，为了保卫这个国家，为了顺服神，为了一个美好的这样一个信念而去征战。我们可以看到在 Memorial Day 这样一个特别的日子里面，其实它代表的是一种现实，战争和牺牲，这个非常残酷的现实和一个信念之间一个很强烈的一个张力啊。而传道书很有趣的是，传道书它也是这种张力现实和信念之间这个张力的一个很强烈一个表现的一本书，它是神给我们的一本非常宝贵的一本书卷。那么犹太人呢，他们把希伯来圣经里面，我们知道我们的旧约希伯来圣经，圣经里面的五卷，其中有五卷呢排在一起，特别在节期里面，我们知道犹太人非常注重他们的节期在节日在节期里面特别要诵读，他们不随便读的，而是按照这个顺序来读的。那么其中你可以看到路德记是犹太人在五旬节的时候读的，因为在旧约的时候呢，这个是希伯来人的收割的季节，五旬节。雅歌呢是在逾越节的时候读的，是纪念上帝与以色列人之间的关系和神的拯救。哀歌耶利米哀歌，哀歌呢是在纪念圣殿，他们第一个圣殿所罗门建造的圣殿被毁的时候，为了纪念这个圣殿被毁读的，心里面很悲哀。以斯帖记是在普尔日，大家知道普尔日是犹太人得救的日子，是被拯救的日子，他们来念的。你可以看到在这个五个书卷里面，首卷路德记和这个尾卷最后这一个叫做以斯帖记呢，它是故事的题材，是吗？讲的是两个故事。然后中间呢雅歌和哀歌两个呢是诗歌，是歌的题材。中间是什么？中间就是这一本非常特别的传道书。那么传道书呢是在祝棚节Feast of Tabernacle， 就是他们为了纪念在犹太人为了纪念在旷野里面住这个帐篷在每一年有个祝棚节。那么这个祝棚节呢是犹太人庆祝丰收，是每一年到了秋季丰收的时候，丰收的节，也就是他们特别纪念他们在旷野漂流的这样一个时候。犹太人认为通过念传道书就可以帮助他们活在一个现实的世界里面，不会因为丰收那一年丰收很好，收成很好，就会头脑发热觉得这个很了不起，也不会因为那一年收成不好心情就沮丧。帮助他们这个整个传道书你读的时候很不容易，有的时候我们已经发现，我们读到现在，从今年年初读到现在，有很多非常困难的经文当我们在读的时候，我们就发现这个犹太人他们认为帮助他们，就这个传道书活在一个真实的信仰
和真实的人生的里面。我们很多的时候对信仰的理解并不真实。那么今天我们继续来看第八章。第八章里面呢，讲到他用智慧，哈，传道者用智慧来看真实的人生。什么是真实的人生？所以今天我们看用智慧看真实人生呢，我们看三个部分。第一个呢，是我们人所能看得到的，有几点。第二个呢，是人所能知道的，有几点。第三呢，人所不能知道的，啊，有几点。首先我们看一下是人所能看到的。传道书在传道者总结在现实的这样世界和人生当中，人可以看到几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苦难，人的苦难压在他的身上。我们也许每天有快乐的日子，有快乐的时光，我们都喜欢要追求快乐的时光，但是在传道者看来，人的一生当中苦难重重地压在他的身上，直到有一天人离开这个世界。第二，他看到的恶人被埋葬，好好的被安葬了，归入坟墓，又见正直，行正直事的人，就是正直的人离开圣地，没有人纪念他们，被遗忘了。恶人被好好的埋葬了，正直的人呢却被人忘掉了。而且看到有人做坏事不立即施行，有人做坏事，做了不道德的事，做了伤害别人的事情，做了不好的事情，哎，看到他好好的，怎么为什么这个没有对他实行公义的审判呢？没有立即施行，甚至在有生之年我们都见不到，反而他倒想长寿，这是人眼睛所能看到的。第三，然后他说什么呢？义人所遭遇的，好人所遭遇的，居然是好像是坏人应该得到的，坏人所遭遇的呢反而是好人应该所得到的，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呢？这是他眼睛所观察到的。然后接下来传道者呢在里面接下来又总结了几件事情是人可以知道的。啊，第一章八章第一节里面说到，谁如智慧人呢？整本传道书哈，传道者一直在强调智慧的重要性。人活着要有智慧，不要过一天是一天，不要只过啊这样吃吃喝喝的生活，人要有智慧。所以智慧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这是第一点，人要知道的。第二，不要急躁，不要固执。我们前面已经看到了，当我们学会顺服掌权者的时候，我们在操练这一个不要急躁不要固执。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特殊的想法，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对不对？总是要觉得这个是对的或者是不对的。他告诉我们不要急躁，不要固执。第三，这个是前面我们也提到的哈，他说任何的事情，什么事情，凡事都有定期，世上万物都有定时，之前面讲过哈。所以这个地方又在讲，他说事情的成就，任何事物的成就都有合宜的时机和定局。定局是时机，是 when， 什么时候会发生。定局是什么？是 how， 是怎么发生的。这些事情都已经事先定好的，你知道吗？谁定的呢？是神。那么尽管我们看到重担灾祸啊，这个是新译本里面提到，尽管啊，不是因为，你们看到和合本上面说是因为，尽管人的灾祸是重压在身上，但是我们知道一件事情，任何的事情都有它的定时和定期的，神掌权。好，那么讲了这几个人眼睛观察得到的，人的思想所能知道的，接下来他讲几件人不能知道的事情。我们来看一下八章第七节里面说，他不知道将来的事，谁能够知道将来的事情呢？而且你看第八节哈，紧跟着第七节，第八节里面他说，无人有权利掌管生命，将生命留住， 也无人有权利掌管死亡。将来的事情你不知道，什么时候死，怎么死，你也不知道。没有人能够完全的来掌管自己的生命，这个是不知道的。然后八章十七节到最后的时候，他说我就看明神一切的作为。神做了很多很多的事，对不对？神一切的作为，他呢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我们知道传道者他是极有智慧的，他一直在讲智慧的重要性，所以呢他以他极大的智慧，他一直在思想神到底为什么要做这些事情呢？这些事情的发生有定时也好，有定期也好，为什么会发生呢？他一直在想，结果他发现怎么样？人根本查不出来，人想不出来的，查不出来。你看他用了几个查不出来，知道人查不出日光之下所做，查不出，对不对？然后呢，就第二个查不出，任凭他费多少力巡查，都查不出来，查不出来。第三，就算是你有智慧，你拼命的想，也查不出来，你不知道。所以以赛亚书哈，大家很熟悉的经文，55章第8节说，耶和华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到了新约的时候，在罗马书里面11章33节说，深哉，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踪迹何其难寻。你找不到，抓不到里面的踪迹，神的踪迹和把柄，你找不到。如果你真正了解神的话，你不知道。地球够大了，好，我们知道这地球很大啊，我们能够拥有一块地产啊，相当了不起。地球很大，那么你知道地球很大，它的质量只有太阳的33万分之一，体积只有太阳的130万分之一，多小！你看那个太阳多大？太阳好，在太阳系它的边缘，我们叫整个太阳系，在它的边缘呢有一个叫做阿尔特云，好，这个是一个星云，好，阿尔特云这一个星云，从太阳到这个边缘，它这个星云它要走1光年，什么意思呢？这个光啊，大家知道光是最快的，对不对？没有东西超过光的速度，对不对？每秒钟30万公里，光要跑1年才能从太阳跑到它的边界去。太阳系边界够大吧？啊，大不大？很大。银河系里面，像这个太阳系这样哈，有很多很多，对不对？像太阳这样的恒星有很多。你知道银河系里面有多少像太阳这样的恒星吗？有2000亿到4000亿，这亿的概念是多少 ？billion， 对不对？10亿哈 ，billion。所以2000亿是200 billion to 400 billion 多的，啊，这个太阳就这么大，然后太阳系那么大，然后有整个银河系里面那么多，啊，我们的太阳系只是在这个几千亿的恒星里面，其中一颗小小的、很普通的，叫做黄矮星，又黄又矮。比太阳大得多的很多。那么银河系呢，它的直径有多少大呢？银河系吧，它的直径有15万光年，从银河系的一边跑到另外一边要跑多久？15万年。银河系的这个星系外面，就是银河系外面有一个系叫一个叫做室女座超星系，好，一个超星系。那么它的边缘啊，它里面比这个银河系还要大的星系就有100多个以上。你看这个一个星云里面有银河系有超过100多个以上，啊，从这个星系的一边跑到另外一边，啊，这个星系里面一边跑到另外一边要跑多久呢？你猜猜看，光要跑2亿年。这一个星云，这个星系啊，光跑2亿年才跑得到。像这样的宇宙当中，像银河系哈， 有多大，有多少银河系，说哇这银河系够大了哈，这银河系旁边还有那么大的星系够大了，有多少呢？在整个宇宙当中，银河系，像这样银河系有2万到10万亿个银河系，你可以想象吗？啊，如果能够想象得出来，你是超天才的。啊，好，你把所有的星系、所有的星云都看得见。假设呢，这很多都是太遥远了哈。假设你全部都拿过来，它们所占的密度只有整个宇宙的5%都不到。那么多星，那么无限的加起来就5%都不到，还有95%的宇宙当中物质你根本看不见，什么东西测不到，眼睛看不见，那个仪器、望远镜什么东西你都测不到，这就是我们今天讲的暗物质、暗能量。你可以想象宇宙怎么样？好，如果你知道宇宙是超过你想象，请问，创造这个宇宙的造物主有多大？你不要把神想得太小，我们平时把神想得极其的小。如果你知道银河，你知道宇宙有多么的难以想象的大，你就知道我们的造物主有多大呢？但是人呢，常常不觉得，不以为然。他总要，我们人总要想不明白，上帝怎么样？上帝怎么样？上帝怎么样？上帝是你我能够想象得到的吗？如果有一天你说你完全弄明白上帝了，我可以告诉你，那一定不是真的上帝，你同意吗？有可能吗？我们这么小小的脑袋，我们脑袋够小哈，这很有趣。这个地球那么大，我们脑袋那么小，但是我们常常要把上帝抓着放在我们的脑袋里面，怎么左看右看，要分析一下。这就是传道者告诉你 ，can't， 没有办法。
也有人很多慕道朋友，对不对？还经常说。今天搞不清楚，我也看不见。所以呢，他说我有一天搞明白了，我就会相信。我每次都跟他说，等不到这一天的，对不起，等不到，你肯定等不到，不用等。所以呢，当我们看到整个的被造界，看到整个被造界后面这个造物主是何等的广阔，何等的大，我们怎么办呢？所以你来看，接下来传道者他说他前面讲了很多不知道的事情，接下来他说，然而我准知道，还有一件事情他知道，我准知道敬畏神怎么样，对不对？敬畏神啊，终必享福。前面不是说义人怎么样，恶人怎么样吗？后来他说，我也知道，你前面顺着讲的哈，恶人怎么样，不得福乐，也不得长久，你明白吗？所以你不懂的话，你觉得为什么前面讲义人怎么恶人好像很颠倒？这个地方他又知道了，怎么个知道呢？我告诉你，这是什么知道？这个叫做信心。这两个字，知道是信心。信心，我们讲的信这个东西是很有趣的。我们讲信，我们中国人常说什么呢？信则有。不信则无，对不对？你先传福音说啊，你们相信，你们就有了；你不相信，你就没有了，对不对？所以你好好相信嘛，你信你的吧，我信我的，或者我也不要相信，经常这样，信则有，不信则无。其实他有很认为你就是拼命相信哈，拼命相信你就可以有，你如果不相信了就没有。其实它里面有个很重要，它混淆了一个东西，混淆了什么呢？信心的对象和结果，还没有弄明白，混淆了。因为我们讲到的信心，你知道信心它最最重要的重点是什么？是信心的对象。我们信心的对象是谁？是上帝。创造这个刚才讲的超大宇宙、无限宇宙的这样一个上帝，是我们信心的对象，而不是我们信心啊，最重要不是那个动作，不是我在那拼命相信、拼命相信，不管什么都抓过来相信。我明明银行里面有5块钱，我拼命相信我有500万，就打开一看，哇，真的有500万。不是那种相信啊，相信的真正的意义，它的定义，它真正意义在于它的对象。所以它的信心到底是什么东西呢？是我们与这个我们信心的对象连在一起的这个管道，就是信心非常重要的作用。管道就会产生结果，有这个管道
人说，哎呀，信则有，不信则无，不对的啊，讲道理说过的，不对的，是不是完全不对呢？也不是。从对象上面来讲，从信心真正的定义上，它是不对的。因为不管你相不相信，对不对？造物主存在，不要紧，你不相信它不会少一点点重量，质量它完全不会少啊。造物主存在，不需要你信不信，没有关系的，跟你相不相信没有关系。对象的存在它是绝对的，但是信会产生结果，你明白吗？当我们通过信跟神沟通，这个管道连接起来以后，我们就会受到他祝福的结果。所以信则有，有什么？不是信就有神，信神就有神，不信神就没有神。你搞清楚，是信神你就有祝福，不信神你就没有从神那边来的祝福，明白了吗？所以我们必须要搞清楚，一个对象和结果是不一样的。信心最最重要的讲的是他的对象。所以希伯来书大家很熟悉，十一章一节里面讲，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讲的是什么？所望之事是未来所盼望的一件事情，看到神最终要成就这个世界，这个新天新地有一天一定会来，主耶稣一定会来，对这样所盼望的事情怎么样，是实底，是确确实实的，叫实底。对未见之事，你眼睛没有看见的事情，你心里面很清楚，就像传道就让他知道，这个就是信，而不是随便瞎去想那头的信，就不是的。所以对象，那么大家知道前面讲过传道书七章二十节，如果你还记得的话，前面讲七章讲到事情的终局强过起头，对不对？所以我们看要看什么？看终局。存心忍耐就胜过居心骄傲，忍耐是什么？是一个过程。所以你懂得传道者在说的，他的重点是什么？叫我们看终局，叫我们注重过程，不在乎你以前怎么样，而在乎你现在怎么样，你要去哪里。这个就是信心最重要的要素。以前呢有一首歌叫做《我的未来不是梦》，里面有几句歌词很有趣的，你看，你看一下哈。我们经常基督徒很喜欢批判那些流行歌曲，但是somehow呢，这些流行歌曲经常pop up在我们脑子里面，所以我们可以看一看，很有趣的。你看他说我的未来不是梦，就是大家知道这个是台湾的一个以前的一首流行歌曲哈。那么他说，我的心跟着什么？希望在动。哦，他如果心跟着希望在动，说明这个希望是活的。是每天都能感动他的才是希望。我们基督徒用的是盼望，对不对？在前面我们要去的地方，好，我们前面等待我们的这是盼望。他说我的未来不是梦，我认真过每一分钟。什么意思？是一个过程。我不是说啊，我今天随便过随便怎么样，哎，要死要活无所谓，以后再说。 No， 你要知道你将来去到哪里，你也认真的过每一分钟。所以我的未来不是梦，我并不是说这首歌怎么好啊，我的意思，你可以从这些歌里面看到一些很有趣的，啊，他也许并不明白他在说什么，但是很有趣的一些看见。神学家加尔文在这个《基督教要义》这本很重要的书里面定义信心是什么？我们叫信心到底是什么？他说，而信心就是对上帝慈爱确实的认识，就上帝慈爱很确实的，这是信心，不是没有在那边想，不是的，而是很确实的一个认识。这认识是以什么呢？是以基督那白白应许的真实。基督为我们舍身是一件非常真实的事情，是这个整个宇宙当中最真实的事情。我可以告诉你，是以这个真实为根据的，而且是怎么样？是圣灵，圣灵比你我都更真实。你我作为人都可能是虚妄，但是圣灵是最真实，是圣灵在那个最真实的向我们心里面的心意的表明，并且是在我们心里面打上印记。哇，这个是真信心啊，这个是信心。另外一个布道家斯布顿，大家知道是英国著名的布道家，他曾对学生这个讲解信心祷告的主题。有个学生问他，他说啊， 有些人问他，他祷告以后怎么样能够得到神的应许呢？我知道我们教会有很多姊妹啊，也弟兄就很会祷告，非常有力的祷告，非常好，非常好。那么他就问，这个学生就问他，得到很有力的，怎么得到神的应许呢？他就从口袋里面拿出一块金表，金表那个时候那金表呢不知道是多少钱啊，金表放在桌上。这学生说，谁愿意拿这个表呢，就可以拿去。你愿意拿的话就拿去。学生呢就立即就议论纷纷啊，下面学生就议论纷纷，有的说，有的在想，这么好的表熊人真的假的？有的在想，我要去拿，他一拿就拿走，拿我开心啊，我就不会拿。大家就在那想着，哎，等了一会儿，有个小女孩，小女孩走过来，走到四步镇里面说，我要。四步镇呢就把那个表放在他的手里面给你了，真的给他了，而且嘱咐他说，不要掉在地上啊，免得会坏掉。当其他的学生都很懊悔不已的时候，也是都很懊悔，哎呀，怎么丢给他了呢？我会不会？四步镇牧师说啊，他说，我说送给人就是送给人，你们为什么不信呢？神给我们的比表要贵重的多，乃是把他的儿子赐给我们，做我们的生命。神要赐给我们，为什么不信、不接受呢？信心是圣经里面最重要的一个主题之一。除了主耶稣啊，我们知道在福音书里面反复强调的信心，指出人的问题就是小信、不相信，对不对？几乎每一位新约的作者都从一个重点来强调信心。大家知道罗马书这个地方讲到，我们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啊，一人必因信得生。我们之所以得到生命，是因为我们信。好，这是保罗约翰一书，约翰在里面讲到什么？是我们胜了这个世界的是什么？不是我们的努力，不是我们的才干，不是我们的智慧，是我们胜了这个世界的，是我们的信心。哎，雅各书大家知道，雅各书是大家觉得啊，雅各书是讲行为的，对不对 ？No， 雅各书里面说什么？只要凭着信心求，一开篇就讲要凭着信心求，一点都不要疑惑。要凭着信心求，心怀二意的人，在他所行的一切的路上都没有定见，什么也得不到。所以雅各书在这边所谓强调的，不是信心和行为啊，比较应该信心还是行为啊，不是。他的重点是告诉我们，信心是一个过程。这个过程是要把信心通过行为表达出来，这是一个过程。所以呢，觉知好，很多人觉知幸福啊，很好，觉知幸福就得永生上天堂了，对不对？很好，觉知是一个开始，不是一个结束，没有结束。觉知是一个开始，因为信心是一个过程。我们知道信心啊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但是我们必须要很清楚的知道，信心不是从世界里面来的，不是从你我开始想，有一天想通了就相信了。信心从哪里来？信心是从神的话来，对不对？信心是从神的话来。如果我们不学神的话，我们不知道神的话，谈不上信心。你千万不要说我不读圣经，但是我相信的。还有吗？信心一定是从神的话来，因为罗马书讲得很清楚。你看中国字这个信啊，很有趣的，对不对？信一个人，一个言，对不对？那个人是人，大人哈，那个人是个大人。这个世界上最大最完美的人是谁？主耶稣。我们相信他的话就是信，信心是真实的，是从神那边来的。大家知道，很多人知道有一位叫卢云神父，虽然是天主教的神父，但是他是当代基督教当中是一个很著名的一位属灵大师。他曾经做过一段时间跟着马戏团，他跟着马戏团去看这个他们的行程活动，观察他们，也是观察他们。那么他发现马戏团里面有一个空中飞人的表演，大家看过吗？空中飞人，那是很不容易的表演。就两个人，一个人是飞人，一个人呢是捕手，接棒啊，飞人和捕手。那么他们总是要关注对方，完美的表演，就是两个人完美的合一啊，一个飞出去，一个接棒。他说我们常常以为飞是最困难的，那飞的人好厉害啊，是不是？他能够飞，对不对？
较重要的是谁？是接的那个人。你认为他很简单，他是更重要的。飞的那个人呢，不要试图去抓，飞的那个人不能看着他拼命去抓他的时候，不是这样的，他一定抓不到的，他要尽情的飞，尽情的表演啊，表现，但是要终究要尽情这样的飞的人的试图抓如果说他努力去抓的话，就会造成失误啊。所以呢，飞的人呢，尽情的要专注飞啊。那么捕的人呢，抓的人呢，就非常的专注，要抓住他的手。所以飞的人伸出双手，捕的人抓住他，就成为一个完美的演出，对不对？这就完美演出。所以他讲，他说我们的人生啊，好像飞人一样，我们可以尽情的飞，尽情的表演，但是终究要回到神的手里面。他说我们在人生危机的时候，不要想着用自己的手拼命去抓上帝，我们要做的是伸出双手，把自己交给上帝，相信神必会抓住我们。因为在诗篇37篇五节里面说，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并依靠他，他就必成全。这样子的话，当我们完成人生的时候，我们这个信心之旅，当我们完成的时候，天上的使者会为我们鼓掌，因为我们完成了一场完美的演出。所以这个是信心。那么接下来你看传道书哈，8章15节，他接下来讲一句话，他说我要称赞快乐，原来人在日光之下莫强如吃喝快乐，因为在日光之下神赐他一生的年日，要在劳碌中享受所得的。所以你不要弄错了，不是叫你要去吃去喝去享受就可以，它的关键在哪里？这个字我上次讲过了，之前都提到，关键在哪里？享受神，对不对？享受神，这个是最关键的。因为信心是一个过程，信心不是在觉知信主的时候我再讲一遍，而是在人生当中的每一分钟，在人生当中的一分钟。更多前书哈，就刚才新约里面10章31节说，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我们不管做什么，不管是吃喝喝，好像是小事情，但当我们怀着感恩的心，当我们为了感谢神的赐予，我们做任何的事情，不管是大的或者是小的，不光做大的事情，都是为了荣耀神而行。腓立比书4章12节说，我知道怎样储备俭，也知道怎样储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随时随在，我都得了秘诀。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希伯来书啊，我们咱们看到，从雅各书还是哥林多到腓立比到希伯来，你看希伯来书讲到仰望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所以使我们信心一开始或结束，整个过程是谁在那边帮助我们？是我们的神，是耶稣。所以信心的源头和重点都是主耶稣。信心只有在主耶稣里面才有功效，离开了耶稣基督自以为是的信是毫无效果的。所以我们在任何的事情上面都要定睛仰望耶稣。他知道印尼是全世界最大的回教国家，全国的10%是基督徒。他知道前段时间，如果你们有留意的话，在印尼安大略城市四水啊，发生了这个爆炸事件啊，恐怖事件。
下这样一个脑性麻痹的孩子，如果真的神是真的话，是活的神，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所以有一天神感动他，他要专心的为这儿子祷告。所以从那一天开始，他就一早起床，他就到儿子的房间，透过十字架仰望耶稣，让他的儿子得到神的医治，在那边长时间的祷告，祷告了两个月，怎么样？没有效果，什么事也没有发生，没有发生。继续祷告，祷告了三个月，最后他就不行，他说：“我们还是要信心坚持到底，要来仰望祷告神。”啊，没有。到第四个月的早上，有一天，他又进去祷告的时候，儿子突然叫了一声爸爸。他惊讶地发现儿子像正常人一样从床上起来，走到他的面前，全身那个扭曲的那样没有了，正常了，站在他面前走过来。没有人能够理解怎么会是这样的呢？啊，现在这个孩子呢已经成为一个健壮的年轻人，结婚生了三个儿子，是神的一个在他身上的一个见证。所以信心的过程是我们一个完全仰望神，一个依靠神的过程，不是目的。你知道他的重点不是一定要受依靠，也一定要医治他，这个不是他最大目的，而是我仰望神。所以他说透过十字架，真正的是让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受到信心的操练。所以信心的过程是忍耐，就像在腓立比书二章五节说，你们当以基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式，就自己谦卑，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面。所以信是一个忍耐的过程。那么刚才我们讲的信这个词哈，在中文是很特别的。你知道这个信还有什么意思？写了一封信嘛，也是信，对不对？啊，也是信，也是那个信，同样字，英文中完全不同啊。所以很有趣，你看到《哥林多后书》里面讲，他说：“你们是我们的荐信，那个信啊，推荐信，是上帝给的一封推荐，我们是祷告啊，是其实是上帝是在我们心是被众人所知道、所诵读的啊。你看，你们明显是基督的信，一封信啊。”我们的人的一生是那一封信，知道吗？是一封信。这封信的根源是哪里来？是因为我们相信我们的耶稣基督，相信我们的主，我们就成为他的一封为世人诵读的一封信。这封信不是用墨写的，是乃是用永生神的灵写出来的，不是写在石板上，乃是写在信板上。都愿意成为这一封信吗？这一封神写给世人的信吗？好，回过来，我们最后，我们知道今天我们又来一直在读这个传道书哈。我们回过来想，当我们读到这一段传道书很难懂的经文啊，你看读的时候觉得到底在说什么呢啊？很难读的经文的时候，我们知道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活在一个很真实的世界里面，苦难会发生，不好的事情会发生。就像我们教会在经历很多的困难一样，你的生命里面、你的生活当中、你的事业、我们的事业里面都会碰到这样的事情会发生。这是一个真实的事情，不是靠着我们的幻想这事情会消失的，这是真实的世界。但是在这个真实的世界里面，就像传道者，他知道他的知道是在他信心里面看到，这是一个操练信心的过程。在每一件事情上面，在你我们的吃，在我们的喝，在我们所行的一切的事情上面，我们都可以来操练这个信心，以至于我们这个信心最终成为神给这个世人所有的人的一封荐信，一封推荐信。我们基督徒的一生是信心的一个过程，觉知信主只是我们信心旅程的开始。每一天我们都在相信我们前面是一个确实的盼望，我们的信心是怎么样？是建立在神无比的慈爱，他为我们牺牲独生爱子的这样的真实里面，这
在我们每一天的日子当中，我们面对生命的真实，我们可能会碰到挫折，碰到困难，但是我们有神的护佑，我们在整个过程当中，我们知道神操练我们的信心，我们每一天都可以在每一分钟里面过我们信心的生活。所以让我们一起，让我们茉莉华人教会的每一位弟兄姊妹，我们一起每一天我们抬起我们的头，仰望我们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我们向他的圣山一起来举目。我们低头祷告，我们再一次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感谢你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赐下何等宝贵的恩典，何等宝贵的信心在我们的里面。主，求你